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啊，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要给大家讲一讲林彪为什么非常气愤，尤其是他这个嘟嘟囔囔的说邓小平这件事儿。事实上这件事儿啊，包括整个这刘邓大军，就是闻名天下的中原野战军啊，第二野战军啊，他这个军纪到底如何？所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支号称钢铁一样的队伍当中被执行贯彻的怎么样？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以治军森严著称的咱们这位独眼军神刘伯承，这个人的为人怎么样？那么这些话题呀，都要从这本小册子《罗通少将的回忆录》来自井冈山下说起。昨天我们说了，这罗通在回忆录里边讲，红军大学里的政委何卫这个人不怎么样，于天云是因为与何卫之间发生矛盾，最后愤而跳河。这是红一方面军啊，在红军瑞金特科学校学习过的罗通少将的回忆录的原文。而且昨天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他在这个瑞金的特科学校里学了一套很有这个作用的思想斗争的办法。哎，具体的讲就是脸皮厚，脸皮一厚，批评自我批评思想斗争就能够展得开了。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脸皮厚之下的思想斗争是怎么具体展开的。先来说一下何卫在罗通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概念。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何卫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的，两军会师前夕啊，何卫被派到这个红四方面军工作，以后在红四方面军一点一点啊成长起来，官越做越大啊，跟张国焘的关系呢越来越融洽。那么现在呢，罗通告诉我们何卫这个人啊，一句话啊，他说何卫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家伙。他有一位卫生员，18岁，长得很精神。过草地的时候，部队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吃2两青稞炒面，那个时候的一斤呢是16两。大家算一算，这2两相当于今天一斤的啊多少，还不到2两呢，对不对？大小伙子每天只能吃这么点东西。而且他要求非常严格啊，每天早上各连队要过秤，吃多了要接受处罚。结果那一天呢，何卫身边这个卫生员其实也是警卫员之一啊，他吃了8两，那本来规定只能吃2两，他一下超额完成任务，把4天的份额给吃光了，一下子被这何卫给抓住典型了。何卫就公开讲啊，这罗通也在现场，所以他听到了。何卫说，这么吃过得了草地吗？过不了草地就是帮助敌人，帮助敌人那就是反革命。然后何卫问大家，反革命该杀不该杀？那全场当然都喊呢，该杀呀。哎，何卫说，那好啊，把这卫生员拉出去毙了。真给杀了。然后这卫生员18岁啊，大家想想，那就是个半大孩子一样啊，是不是？在那哇哇哭啊， 一边哭一边喊，说我再也不吃了，我三天不吃行不行，五天不吃行不行啊，留我一条命吧，我妈还在家里等我呢。这个场面啊特别让人揪心。咱们今天听这个罗通少将讲，咱们啊这心里都不好受，对不对？尤其是为人父母，这孩子在外边当父母的哪有不惦记的，结果就因为多吃了六两青稞炒面，就让红军大学的政委给枪毙了。所以罗通举的这个例子就在告诉我们，这个红军大学的这个政委啊何谓有多么的糟糕。本来你看到这儿啊你肯定啊已经是怒从心头起了，对不对？可是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核定本，12年以后，1935年嘛，12年以后就是1947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呢跟刘伯承还是有关系。那么在讲跟刘伯承有关系的1947年的这场血案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关的背景。就是何谓杀这个位卫生员啊，叫警卫员也行。在当年红军的那个背景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喊杀？不仅仅因为何谓是红军大学的政委，是张国焘的顶尖亲信，因为这里边还有一段难言之隐。这段难言之隐由当时的红四方面军265团的一名普通的战士宗国志在1950年5月份亲口说了出来。这老头子活了将近100岁啊，一直活到2005年。最后的职务是个副军职，冀南军区的副军职顾问。做过冀南军区后勤部的啊副部长。这老头子在1950年5月份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往事。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红四方面军，这个宗国志啊，他是四川人，四川苍溪县人，是四方面军到这个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参加的红军。这宗国志就讲这么一件事，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红军啊，这粮食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啊？他给大家讲了一段非常真实的往事。他说比如说毛儿盖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啊，我们叫番区，就几百户人家，结果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军队，大家想想这粮食怎么办呢？没办法呀，缺粮缺得很呐。而且我们那时候到毛儿盖的时候是啊，这个庄稼还没有成熟之前呢，而上级压给我们的任务非常的迫切，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干脆啊，每天早上8点钟以前，部队全体出动，就采集这些没有成熟的青稞麦穗，到地里用这个手指甲把这个麦穗啊掐下来，然后再用火呢把这个麦芒烧掉，用手戳出少的可怜的麦粒米，再用这个大锅呢把它炒干，这就是青稞炒面的由来。然后这个炒面有严格的规定，是全军行军的唯一的粮食，大家听清楚了啊，唯一的粮食。所以说到这里，宗国志啊专门对解放军报的人讲了一句话，他说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只能吃啊野菜充饥。 就到这种程度。然后他讲啊，他说当时全连啊在担任这个警戒任务的时候打了一头野牛，全连每人都分了几两牛肉。他说我们班呢分了有一方尺大小，哎，他说他那时候只有13岁啊，没有吃到牛肉，跟班长闹起来了。最后经过这个连指导员啊做调解啊，解释了一下这个事儿才过去。就是说当年这种困难是我们今天绝对想不到的，怎么能啊就吃了八两青稞面就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这段回忆出现在刘统先生这本书《北上》当中，这是公开出版的啊，大家可以去查查对啊，看我说的准不准确。这个背景交代完之后，大家大概率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位卫生员吃了八两青稞面被何卫抓了典型。他不是别人呐，他是何卫身边的卫生员警卫员呐。啊，你作为红军大学政委，你听任你的警卫员，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口气儿一天吃了八两青稞炒面，别人怎么办？曾国治讲得很清楚啊，这是行军时才能吃的粮食，平常只能吃野菜啊，知道吗？是何卫做的是残酷了啊，一条年轻的生命没有了。可是大家别忘了当时那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应该怎么做。中国自古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义不理财啊，这是一句啊非常有穿透力的常识啊。你这个人面慈心软，你别带兵打仗，你搞不了这行，对吧？那大军出征啊，军纪第一啊，对吧？犯了军令就要军法从事啊，你在那儿啊哭天抹泪的在那儿装好心人，你这个部队你没法带，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一样。那么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12年以后发生在刘伯承邓小平身上的一场悬案。1947年大家都知道挺进大别山呢，对不对？结果呢有一位副连长叫赵桂良，他是刘伯承邓小平警卫连的副连长啊，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位何卫身边的卫生员警卫员那级别还要高一点，他是专门管警卫员的。结果这个赵桂良被刘伯承邓小平公开处决给杀了。为什么？因为他拿了老百姓开的这个小店里的一把粉条，还拿了几张纸和一支毛笔。军队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对吧？你赵桂良一下子又拿粉条又拿这个文房四宝的必杀，对不对？当时老百姓啊给这个赵桂良求情啊，就说千万别杀他了啊，因为情有可原。怎么情有可原呢？因为当时啊大别山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些商户听说八路军来了跑了，知道吗？这个不是咱们啊瞎编的，我给大家看本书啊，这是原来我们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老先生留下的一本啊名著。因为李普先生啊生前跟刘伯承的关系非常的深，他是刘伯承身边的随军记者，所以刘伯承的很多细节都被李普先生记录在案，写了这么一本书叫《记刘帅》。他讲刘伯承当初啊 他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曾经到一个庙里啊去看了一下，那庙里的和尚就非常惊恐的问刘伯承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来了，我们怎么办？”刘伯承就乐了。大家看一下啊，李普先生，这也是炎黄春秋的啊那些啊老前辈们，那是经常写实话、写真话的。从李普先生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个时候不光是老百姓啊害怕呀，就这些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都感到害怕。那商铺就更得关了。这个赵贵良啊，有一天早上，他听刘伯承念叨，他说：“这个时候要有一碗粉条吃，该多好啊！”这刘伯承爱吃粉条，这赵贵良啊，就拿着自己的津贴啊，那也没有几个钱啊，对吧？他就到这个县城里，到那商家去给首长买这粉条去了。可是这商铺他关了啊，这赵贵良敲了半天门，哎，没敲开。结果后来他偶然之间发现，他因为是那种杂货铺嘛，他有一些杂货他没来得及往里收，跑得匆忙嘛，哎，他就发现有那个粉条落在一起，他顺手就拿了一捆，然后他又拿了几张纸，拿了一支笔。如果这个事儿啊到这儿啊，老百姓也不会那么玩命的给这个赵副连长求情。接下来这个赵贵良做了一件事儿，他写了一张条子，就是说我从你这里拿走了啊粉条和几张纸还有一支笔，一共应该多少钱多少钱，但是我要现在把这钱压在这儿，别人把这钱拿跑了，回头咱们说不清楚。你呢凭这张条子到啊某某啊某某团某某连去找赵贵良，你凭条我把钱给你。有这么一个细节，要不然怎么能知道这个粉条和这个纸和笔是叫赵贵良的副连长拿的呢？对不对？破案能这么迅速吗？有的啊，这回路上说什么刘伯承、邓小平看见一个副连长低着脑袋拿着粉条往里跑，所以发现了。胡扯啊！这个当地老百姓人家有口述回忆的，那老百姓被咱们党不是经常讲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吗？你到底是群众的眼睛雪亮还是刘伯承的一只眼睛雪亮，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过节，当地老百姓一起给这赵贵良求情，说就把他关紧闭吧，或者罚他去当兵，别杀他。因为他不是不给钱，是当时的情况特殊。可是刘伯承、邓小平硬是下了狠心了，杀，坚决不留。最后这个赵贵良知道自己啊肯定没戏了，他就向邓小平求个情，他说能不能不把他被处决这件事儿告诉他的父母啊，以牺牲的名义告诉家里行不行？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可以按照牺牲的这个标准啊告诉家里，但是没有抚恤。你看为什么小平同志能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他对钱的问题从那个年代啊1947年就抓得很紧。可以给你按照啊牺牲来明确你的这个名义，但是对不起，没钱给你。 要知道军属军列属那都是有抚恤的，有补助的，对吧？尤其是列属。但是这个列属对不起没钱，就有一个空名。那么如果把这个事儿啊跟何谓这个事儿一比，谁能说刘伯承邓小平是个专横跋扈的家伙？那你凭什么又说何谓是个专横跋扈的家伙？大家都读过三国吧，三国吕蒙白衣渡江到荆州宣布军律，对吧？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结果吕蒙一个同乡拿了老百姓一个斗笠，被吕蒙含泪处斩，这是三国里写的，是不是有这个事儿？那千百年来没有人说吕蒙这个人专横跋扈吧，有说他缺德的，但没有说他专横跋扈的。尤其鲁肃那夸吕蒙啊，非父无下救阿蒙，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歇后语啊，这个成语不就是从吕蒙身上来的吗？那凭什么啊古人作得，刘伯承邓小平作得，这何谓做了就成了专横跋扈了？而且何谓坐在前呢、啊、刘伯承邓小平坐在后啊，对吧？既然何谓是专横跋扈，那么刘伯承邓小平为什么也跟着何谓学呀？何谓那时候早就叛变革命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看，如果不是这位少将罗通在这里走个面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特务在哪儿呢？这抓特务之前必须得有人出来走个面儿，提供线索呀，对不对？所以有冯小刚的地方一定会有韩红，哎，有何谓刘伯承的地方一定会有这罗通，哎，这就要核定本儿。好了，咱们这个话呀要是说到这儿，你会觉得何谓没错，刘伯承邓小平也没错，那吕蒙更没错。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过节，就是人家何谓不想吃粉条，不想吃青稞炒面，那卫生员吃的那八两青稞炒面一点没落到何谓的饭碗里，这是其一。刘伯承爱吃粉条才有赵桂良的杀身之祸，是不是这个道理？第二啊，何谓的卫生员吃的是啊大家的份儿，所以你侵占了大家的利益，杀你相当于维护大家的利益。而赵桂良人家是留下话的，人家不是悄悄的把粉条和笔墨啊和这个笔和纸张拿走的。所以何谓和刘伯承邓小平一比，谁更有党性？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就是为什么何谓干不下去了。你党性不足啊，知道吗？你还有点人性那不行，咱们是无产阶级队伍啊，那是要讲党性的。罗通的话讲，那思想斗争，知道吗？哎，你不能说总司令毛委员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啊，刘伯承爱吃粉条我就得去拿粉条吗？那就不行。这是其二。其三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题目里写了，林彪对邓小平为什么不满意啊？他说邓小平见了我不哼不哈的，什么意思？其实这件事儿就跟当年挺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因为粉条事件酿就一场血案，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 《邓小平传》，这是官方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记组》编撰的，应该是最权威的，对吧？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记载，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的一段时期里啊，对群众态度不好，拿群众东西，破坏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讲的非常客气啊，时有发生，不是时有发生，天天发生。最后把邓小平给惹急了。1947年9月上旬，邓小平、刘伯承召开整顿纪律紧急干部大会。在会上，邓小平说，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想象。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然后开始宣布军纪，谁犯这个军纪杀谁，知道了吧？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早不开这个会，晚不开这个会？偏偏这个时候开了这个会。那么还有一个核定本，这就是后来在海军任职的杨国宇啊。杨国宇曾经是海军副司令员，在1945年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在刘伯承、邓小平身边工作时间最久，从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开始做起啊，一直担任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他有一本日记，刘邓麾下13年。正是因为这本日记，让我们看到了刘伯承、邓小平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紧急干部大会。因为他动了林彪家的奶酪了。日记里写啊，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尹先炳专门谈到林彪家里来信，谈到他们家里很乱，打土豪不能单纯为了收集财物，要反对本位主义，不能在小商人当中搞摊派。杨国宇的日记里明确记载的1947年，大家看到了吧？就是部队已经把林彪家里也给干到了，具体的说把林彪家里也给抢了。林彪的老爹后来一直跟着林彪住在毛家湾，王廷栋本人亲口回忆的，因为王廷栋呢曾经也在毛家湾帮过忙，跟林彪叶群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王廷栋晚年回忆，他说林彪对他爸爸非常的孝顺，他爸爸就跟林彪讲，他说这个刘邓大军呢、啊、那可是不得了啊，去了就给我留了一张条子，让我给他们筹集200块现大洋，要圆头啊，就是圆大头，不要法币，我到哪儿弄去啊？我没办法了，我就到处写信呢、啊。这个叶群呢，那时候就把老爷子这个话音给打断了，他说：“爸爸，咱们这个话在家里说行，到外边可不能说。”刚刚咱们说了，林彪对他爸爸非常孝顺呢、啊，所以林彪听了这个话非常生气，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儿了啊。 林彪说怎么不能到外边说呀，不仅要到外边说，我还要到政治局的会议上去说，这哪是什么解放军，这不就是土匪吗？这件事儿啊，实际上后来刘伯承专门向林彪道过歉，他说由于底下人呢、啊、这个政策把握的不好啊，惊吓到了伯父，我作为这个军队的最高军事主官，我向伯父啊，向你都道个歉。因为这个军纪问题大家知道啊，主要是政委来抓的，林彪更在意的是邓小平给他道这个歉。可是直到林彪的爸爸死，邓小平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林彪啊特别生气，林彪真的就在这政治局会议上就开火了，刘伯承同志还给我道过歉，邓小平见了我不哼不哈的，当场就把这件事给端出来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当初之所以整顿部队，包括枪毙这位副连长赵桂良，起因不是说你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家里啊被拿了一捆粉条啊，被侵占了利益啊，房倒屋塌，哎，毒蛇猛兽，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威名赫赫的林彪的家里受到了冲击，知道吧？大家看看这刘邓麾下十三年日记里，当初延安整风整到叶群头上，为什么就整不动了？因为林彪急了，开骂了，我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老子不干了。这件事儿直接惊动了毛泽东啊，那还得了，林彪要造反，那不就彻底啊关门了吗？那还干个屁呀，对不对？来自井冈山下的罗通，毛泽东记不住啊，爱谁谁。可是来自井冈山下的林彪，他绝对记得住，是不是？所以刘邓大军这个时候为什么开这个紧急干部会议啊？你动了林彪家的奶酪，那还得了？你是谁的军队啊？那文化大革命里不是讲过吗？这支军队是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是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那徐向前都不能代表解放军呢，对不对？除了老大老二没有别人呢。所以大家看一看，就刘伯承跟何卫比，大家觉得能比吗？那么接下来咱们得说啊，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喷这邓小平，邓小平真不是一般人呐，人家就一句话就让林彪当场哑火，喷不下去了，知道吗？老邓这个人大家知道，平常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的，就闷吃闷吃的在那儿打牌，对吧？哎，要不就叮咣叮咣，哎，反正都是闷声发大财。但是这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就一句话把林彪给顶回去了。咱们明天接着说，再见。